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30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美主持人电视论战，中国电视主持人刘鑫没有否认中国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出裁认定中德墨三国不锈钢啤酒桶构成倾销。另外，美国检察官要求特朗普总统的海湖庄园提供有关华人按摩店店主杨丽的相关的信息。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晚间，也就是北京时间星期四上午，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主持人翠西·里根跟中国官方的英文电视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持人刘鑫就美中贸易争端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备受瞩目的辩论。这场此前被很多人称为辩论的一场美中主播交锋，实际上是一场大约15分钟，主要由翠西·里根提问、刘鑫作答的一次越洋连线采访。里根提出了他所认为的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里根说，我们都同意拿走不属于你的东西永远是不对的，如果产权面临风险，美国企业怎样才能在中国经营？刘鑫没有否认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他说，我不否认存在知识产权侵权，存在版权问题，存在盗版甚至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刘鑫说，我认为这是必须解决的事情，我认为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以及我个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没有人、没有国家、没有任何个人能够更强大，能够发展自己。中国问题专家福克斯商业频道的常客白邦瑞在崔西里根对刘鑫访谈之后呢，评论说刘鑫的表现是沉着稳定，但是在一些问题上避重就轻，并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论调。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宣布了对从中国、德国和墨西哥进口的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反倾销调查的出裁，认定这三个国家出口到美国的这些产品都构成倾销。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公告说，中国的倾销幅度为 2.01% 到 79.71%， 德国的倾销幅度为 8.61%， 墨西哥为 18.48%。 做出出裁之后，商务部将指示美国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根据商务部认定的倾销幅度向这三个国家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的进口商征收相应的押金。中国2017年向美国出口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的总额为1810万美元。美国商务部2018年9月收到美国啤酒桶公司的投诉之后，针对中国产可以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启动了调查。商务部将于今年8月13号作出对墨西哥啤酒桶的仲裁，并将于今年10月16号作出对中国和德国不锈钢啤酒桶倾销的仲裁。如果商务部的仲裁认定构成倾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在今年9月26号和11月29号分别对这三个国家倾销造成的伤害做出最终认定。商务部将在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有伤害的最终认定之后，颁布征收反倾销关税指令。如果商务部的仲裁认定不构成倾销，或者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没有造成伤害，调查将结束，也不颁发征收反倾销关税的指令。根据美国的贸易法律，美国对以低于成本 或低于本国销售价格的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关税，对接受本国政府补贴的产品，包括拨款、贷款、入股、减免税或生产投入，美国征收与补贴相同幅度的反补贴关税。美国检察官员向佛罗里达州特朗普总统拥有的海湖庄园及其为2020年竞选连任筹款的委员会发出传票，要求他们提供所有有关共和党捐款人杨丽及其合伙人和所开办公司的这个记录与信息。迈阿密先驱报说，美国政府的调查人员正在收集证据，以确认杨丽以及其他相关人士是否从中国将资金转到美国帮助特朗普总统竞选，或是是否有其他的违反美国选举法的行为。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杨丽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创办了若干个水疗按摩馆，2016年成为共和党捐款人，同时开办了一家咨询公司，声称可以帮助中国商人参加海湖庄园的活动，并见到特朗普总统及其小圈子里的核心人士。海湖庄园的一些活动是为了竞选筹款，购买门票的钱被视为政治现金。美国法律禁止外国公民为美国的政治活动捐款。迈阿密先驱报说，西棕榈滩的联邦大陪审团发出的传票，要求海湖庄园和特朗普总统的竞选筹款委员会提供所有涉及杨丽和其他11人以及与杨丽有关的一个慈善机构以及七家公司的文件、记录和通讯往来的信息。这家报纸还援引一位知情者的话说，传票提到杨丽及其家人的名字，以及杨丽拥有的水疗按摩馆若干雇员的名字。第二张传票要求提供与杨丽及其合伙人有关的竞选捐款信息。迈阿密先驱报说，海湖庄园及其为特朗普总统的竞选连任筹款委员会不是调查对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电视和社交媒体上经历了多日的言辞交锋之后，美中两国新闻主播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星期四上午，就两国之间的这个经贸与技术问题展开电视的辩论。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从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所做的相关的其他方面的介绍。
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主播崔西里根和中国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主播刘鑫周三将在里根的节目中就美中两国的经贸和技术问题展开电视辩论。福克斯将对这场辩论进行直播。 CGTN 主播刘鑫29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由于版权问题， CGTN 将无法对此进行直播，但将会密切报道此事。刘鑫在推文中写道，他期待在北京通过卫星连线参与到里根的节目。在这条推文下面可以看到有很多为刘鑫加油的回帖，不过被置顶的一条回复对为什么刘鑫能够使用推特提出了疑问。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的公众可能无法观看这场辩论的电视直播，理由是包括福克斯在内的一些国际电视频道大多在中国受到限制，而诸如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在中国也被封锁。在周三的这场约战之前，这两位主播的言辞交锋已经在电视和推特的平台上持续了多日。本月早些时候，里根在他的节目《翠西里根黄金时段》中指控中国盗窃美国知识财产。美国政府估算美国经济每年为此损失6000亿美元。里根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对中方这一行为的必要回应。刘鑫随后在他的节目中指责里根是经济好战者，并且称里根的言论都是情绪和缺乏事实支撑的指控。里根随后在推特上邀请刘鑫进行一场诚实的辩论。刘鑫随后在推特上回复说，愿意在里根的地盘上与其进行辩论。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名为福克斯女主播被央视指情绪化后约变这样的一个标签，已经产生了1.2亿次阅读和5.3万个讨论。旅美资深媒体人林沧州认为，中国官媒愿意参与这场辩论，是因为这个风险是可控的。我们来听听林沧州是怎么说的。
他们觉得要讲中国故事的一部分吧，就是只你也可以把它看成外宣的一部分，大外宣的一部分，就是说与过去的那种就是说一味的回避啊相反，就是说现在他呢可以来争夺一些话语权，反正这个是它是可控的。因为你这个 Fox 台的这个直播，它也不会说是直接向中国的观众对吧转播。
此外，《纽约时报》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这场辩论可能会帮助 CGTN 提升在美国观众中的知名度。独立撰稿人、时评人罗斯林认为，这场辩论确实可能会让更多人知道 CGTN 的存在，但这样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说，他相信美国民众自己的判断。今年2月 ，CGTN 美国分台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下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根据美国的代理人注册法，为外国实体从事游说或公关活动的实体必须与司法部注册并定期更新，还必须披露预算和支出，并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所有平台上注明其是外国代理人。崔西里根周三上午发推说，他期待着这场讨论。他说，虽然他可能有着自己的观点，但是总是保持着倾听各方声音的意愿。这场辩论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三晚上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周四早上8点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4月18号在公布特别检察官调查报告时表示，调查证实俄罗斯政府参与了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但是没有发现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勾结。而特别检察官穆勒5月29号，也就是在星期三的时候，在司法部宣读他自己对于这份调查报告的声明。那么随后呢，特朗普总统也做出了回应。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相关介绍。
穆勒检察官是在星期三的上午11点，在司法部针对他之前发表报告发表了一个声明。在声明当中呢，他说呢，这个报告当中是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针对特朗普政府，特朗普这个竞选阵营是否有对这个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行动有所勾结。我们先看一下穆勒检察官今天的说法。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report details numerous efforts.
报告的第一部分详细描述俄罗斯发动影响选举的多次努力。该部分包括了讨论特朗普竞选阵营对该行动的回应，也包括我们做出结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起诉更广泛的预谋。
在今天早上呢，就告诉记者们说，其实白宫在昨天晚上就已经知道穆勒要在司法部召开记者会来宣读声明了。那么在穆勒的声明结束之后呢，特朗普总统马上就在推特上发表他的看法。他在推特上这样说的，他说呢，穆勒报告没有任何变动，没有足够证据，所以在我们国家这代表一个人是清白的，已经结案，谢谢。那么之后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随后发出了声明来回应穆勒检察官的声明。他说呢，特别检察组已经完全完成调查，关闭小组并且结案了。穆勒先生明确地表示，除了报告本身之外，他没有要补充的，所以并没有计划要到国会作证。报告很明确，没有勾结，没有预谋，而司法部确认并无干预司法。穆勒特别检察官同时说，司法部长巴尔是以有诚意的方式来处理他的报告。在2年之后，特别检察官将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其他人也应该如此。那么这个桑德斯的声明呢，也就是因为穆勒检察官在这个宣读声明之前就表示了，这是他最后他要退出这个从司法部辞职，那么呢回到退休的生活来做他的自己的事情。那么穆勒检察官在司法部宣读声明的时候呢，也讲了，其实除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勾结俄罗斯之外呢，报告的第二个部分是针对特朗普总统本人是否干预司法。那么对此呢，穆勒检察官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怎么说。
And as set forth in the report after
如我们报告当中所陈述，在经过调查之后，如果我们有信心，总统很清楚地并没有犯罪，我们就会那样说。然而，我们并没有针对总统是否犯罪做出结论。报告的第二部分的序言已解释了这个决定。报告解释了依据长久以来的行政做法，现任总统无法被以联邦罪名起诉，那是违宪的。纵使不公开并且不让大众知道的起诉，也是被禁止的。特别检察组是司法部的一部分，所以依照规定受到这个行政做法限制，因此以罪名来起诉总统并不是我们能够考虑的选项。
是的，那么穆勒检察官就在这刚才声明当中就说了，他说呢，因为受到宪法跟一些行政做法的限制，他们的这个特别检察组呢没有办法做起诉总统的动作。那么他特别在之后呢又讲了说，他说由于宪法规定只有司法体系之外的程序才能够正式的控诉现任总统做错事。那么呢，所以今天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下午的时候呢，在白宫西厢外面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被问到说，是否穆勒检察官的说法代表只有国会才能够来确定特朗普总统有没有干预司法？而且特朗普总统呢之后也说自己是完全无罪了，完全脱罪。不过穆勒检察官在声明当中却没有这样说。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今天下午是这样回答的。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当然，那个程序只有国会才能做，但并不需要，因为已经完成了。他们花了两年，询问了500人，他们检阅了超过100万页的文件，发出超过50张传票，并且做出决定，并没有勾结。
是的，那至于呢，如果之后国会决定对特朗普总统做出弹劾案的话，是否白宫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了？对此，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白宫方面对于弹劾随时都做好准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是跟中美贸易争端相关的消息和报道。在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北京再度释放出信号，表示有意把稀土作为跟美国贸易战的一件利器。分析认为，北京把华盛顿出台两项封杀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措施，视为是双方贸易争端的严重升级。中共党媒《人民日报》5月29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警告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反制能力。文章再提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的主导地位。文章说，毫无疑问，美方想利用中国出口的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绝不答应。奉劝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能力，勿未言之不预。在此之前，人民日报5月28号刊发了该报记者对中国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就中国稀土产业发展的专访内容。这名负责人表示，如果有谁想利用我们出口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那么我想赣南原中央苏区人民、中国人民都不会高兴的。这是北京一个多星期以来第二次发出信号，表示有意把稀土作为跟美国贸易战的一件武器。稀土是中国知名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所说的中国可以打赢美国的三张王牌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还不准备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还威胁对其余大约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那么在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要以控制稀土作为跟美国贸易战的武器之际呢，美国五角大楼星期3表示，将要求获得新的联邦资金，增强美国国内生产稀土矿的能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五角大楼发言人安德鲁斯空军中校说，相关的报告已经呈交到白宫，并对国会做了简介。稀土矿有17种化学物质，既用于生产 iPhone 手机和电动机等消费品，也用于制造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卫星和激光设备等重要的军品。 美中贸易战的不断升温引发一些人担心，中国作为目前稀土的主要出口国，或以稀土作为美中贸易战中的筹码。从2004年到2017年，美国进口的稀土有 80% 来自中国，中国的稀土蕴藏量占世界总量的 37%， 但是目前很少有其他的国家能够在稀土出口上跟中国竞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如果控制稀土出口会对美国造成不利的影响。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美国本身有稀土资源储备，稀土供需的影响显现出来需要很长的时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向华为断供，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的反应。华为启动海思芯片的备胎方案，并注册鸿蒙商标研制自己的操作系统。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科技自立时不我待的述评，称华为遭遇的极限施压再次证明中国不可能买来一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科技自立，把关键技术核心装备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施压及其民族主义，北京将收缩对外开放的政策吗？那么重提自力更生，中共会不会进一步的走向闭关锁国呢？华为研发自己的芯片和操作系统绝地反击的这个胜算到底有多大？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呢，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他就认为，中国有一处能力领先美国，但其壮胆继续打。李伟东说，
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全面升级的状态，从经贸关系到特殊产品，到这个特殊企业，到媒体战，宣传战，多边外交，以及这个政治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交锋，实际上已经在全面升级，但是是不是已经到了顶点，现在还不好，还需要再观察。这个中国说要奉陪到底，这个口号也已经喊了很久了。这个康辉的那段那个央视的那个播音，在网上到处流行，什么打不怕，什么可以，什么奉陪到底这样的话，这个口号已经喊了多久了？那么中方要周旋，不是周旋到底，其实是要打到底的。那么中方这样做，当然有给自己壮胆，给自己鼓劲，然后呢给全世界看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也不太同意那个刚才那个网友说的，科技自立没有能力，打必输。这一场就贸易战而言的这个全球范围中美之间的较量，其实是各有损伤的。到底美国能不能撑得住，还是中国能不能撑得住，这要看时间看耐力。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更有能力的地方，这个能力打引号啊，是中国可以无限的向自己的国民和自己内部施压，是所谓过苦日子，或者说呢这个不让民众发声，总之呢，他可以在表面上显得一直很强势，但是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向自己的人民施压。如果这个导致物价上升，像你们美国之音报道说，这个贸易战会导致美国每一个居民全年，上升931美元的这种支出。那么这种报道如果是确实情况的话，那可能美国承受的压力要比中国政府大。那么中国政府依据这样一个心理判断，他有坚持下去的理由。
李伟东还认为，关税战是两败俱伤，这样呢是偏离美方的初衷。所以说呢，要升级对抗。美国就应该是团结盟友，李伟东说。
我从一开始他发动关税战，我就说这个事情是杀敌1000自损800。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说啊，而且这个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季度的整个贸易数据看，美国也没有占到很大的便宜。而且川普总统说，这个增加的关税主要要由中国买单，这也不是事实。这个主要是要由美国的进口商来买单，而且会像你们美国之音报道过的，会导致美国物价的这个上涨，导致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甚至某种程度的衰退，这个都是要估价到的。 那么对中国的这个压力那当然是很大了，比方说对华为的这个全面的这个禁令，包括对中国产品增加这么多关税，导致它的这个出口下降，然后呢也导致这个很多产业在中国跟中国脱钩，导致很多产业向第三世界的东南亚国家转移等等，中国也面临巨大的压力，它的出口企业出口商可能面临着破产，面临着这个工人失业等等这样的问题。但这件事情这个最后如果是个两败俱伤的一个结局，或者美国败得轻中国败得重，并没有达到美国所要达到的目的。美国要达到的目的是说让中国比方说开放各种各样的市场，甚至零关税，或者减少对国企的补贴，或者这个不要再去搞你那个2025的这种超级计划等等，这些东西在这一轮贸易战的这个谈判过程当中中国都没有让步，而且中国也完全不打算让步。所以这件事儿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最后的结果可能导致整个世界格局的分化。比方说这个纽约时报报道说建一个新的科技冷战的柏林墙，要求世界各国选边站，那么世界各国就显得很迟疑，英法德在华为的问题上都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我觉得中国在这个美国如果采取对抗的这个升级的策略的话，联合自己的盟友，然后继续保持开放的状态，而不是单边孤立主义。
那么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他认为，人民日报号召的这个自力更生其实是习近平他自己的想法，不能代表全球化之下的中国企业。吴强说，
这种信号在我看来更多传达的是习近平个人的想法，并不是中国整个技术官僚整个管理阶层的一个想法，也不是中国的企业家的想法。比如说任正非在几天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自己也明确的在否定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这样一种提法。在企业家看起来，在已经高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以及中国的科技行业中国的科技界看来，这个想法都是不可思议的。换句话说，习近平个人的这样一种新毛主义很大的程度是一种毛泽东主义色彩的这么一种自力更生想法，可能是人民日报想表达想传递的一个信号。这是我过去几年也是在写很多分析，在谈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有可以概括为一种新毛主义。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他在科技政策上又退回到了毛泽东当年在冷战时期在跟苏联翻脸之后走向一个所谓的自力更生的一个道路上。那么习近平似乎现在也在暗示两点，一点是要走自力更生的技术发展道路，另外一方面他其实在暗示中国要跟美国翻脸。我相信跟美国翻脸这个在目前中国的媒体或者说中国目前贸易战的一种情势下很难说得出来，但是可以通过自力更生这样一种话语来表达来暗示出来，那这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恫吓。只不过这样一种恫吓在我看起来是跟他自己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拥抱全球化支持全球化的讲话的精神是相悖的，他在自己在违反自己的一个支持全球化的一个诺言。
吴强还认为打稀土牌还不如打苹果牌，制裁电子产品更容易讨好民粹主义者。吴强说，
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是越来越高。相比稀土的制裁，对于苹果这样一种消费品公司的一个某种方式的制裁或者限制，这是中国最容易打出的一张牌。因为如果说对苹果这样一种电子消费品做限制的话，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一个经济民粹主义，它不是一个经济民主主义，它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民粹主义的一种行为，很容易在国内讨好中国的民粹主义者，同时在国内开辟一个较大的或者说至少多一点市场让给华为。毕竟在华为的争端当中，我们知道华为的业务实际上是两块，一块是系统集成，一块才是以华为手机为代表的电子消费品。那么他实际上不愿意来暴露在公众面前过多的谈论华为的系统集成在国际 社会所引起的各种的纠纷和争端，而更愿意把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在这种电子消费品，聚焦在手机上面。那么对手机进行打击，就像我们过去几年在萨德危机上看到三星，韩国的三星的手机在中国市场的衰落，以及类似的韩国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份额的下降，都能够看出中国是愿意和擅长使用这样一种经济民粹主义来打击对手的。那么下一步，我个人确实相信中国很可能会选择苹果手机作为一个打击的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华为是美中贸易战的一大焦点，稀土就是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中国星期三再次表示，稀土资源将优先服务于国内需要。有军事专家说，中国动用稀土卡美国和美国切断华为供应链的手段如出一辙，不过杀手锏的效益将逐次的递减。美国国内对中国的稀土攻势做出反应。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的相关介绍。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会如何在稀土这方面给美国施压。
好的。其实我们知道稀土是17种化学元素的合成，因为不易形成大规模的矿区，所以只能大量挖掘之后呢筛选过滤，加工过程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而除中国之外，美国、印度、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巴西和马来西亚等很多国家也拥有可开采的稀土资源。不过全球大约90%的稀土目前是中国生产，美国也依赖进口中国的稀土。中国星期三再次表示，稀土资源将优先服务于国内的需要。官媒人民日报的署名国际树评说，美方一次又一次的宣布加征关税，中国一次又一次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报道援引了《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推特说，中央领导人正在认真的考虑以稀土为武器反制美国的做法。路透社援引中国贸易专家的话说，假如北京对出口美国的稀土实施新的限制，很可能效仿美国的做法，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
刚才提到说，有评论说这个中国动用稀土卡美国和美国切断华为供应链的手段是如出一辙，为什么这么说？
是的，那华为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动用国家机器来打压华为，称美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华为构成安全威胁的实质的证据。而法新社说，华为星期三加大了其法律的攻势，宣布已经向美国的法庭提交了简易的判决动议，试图推翻2019年财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这法案是限制了联邦政府购买华为购买这个美国的产品。那台湾军事专家郑继文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若动用稀土，和美国对华为采取的行动是一体两面，不过最终的效果都将递减。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短时间来讲，那确实是中国可以拿来与美国进行一个磋商，一个筹码。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体两面哦。如果说就像川普、特朗普，这个对华为会对中国产业进行的一些，你可以姑且称之为这个贸易战，哎，你这些作为来讲，必定会迫使对方做一些调整。那短期有一定的效果，但长期以后，如果对方整个调整到一个就是调整到位，哎，那你以后要用这种手段对对方这个要求对方就范，或者拿来进行一个某个制裁，它这个效益会递减。也因此，这个一种工具，那通常都不是人家这个可以很频繁、很任意的采用，那都作为一个杀手锏来使用。不过，就像七伤拳一样，你伤人一千，自损800，也自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是魏之，那么在美国国内对这个中国的稀土攻势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美国国内呢，目前唯一一家运作的稀土矿是加州的 Mountain Pass 矿。不过，拥有该矿的 MP Materials 公司呢，将每年提取的大约50,000吨的稀土运往中国，以便完成最后的加工步骤。而6月1日起呢，中国将对这类的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那该公司的负责人詹姆斯·利廷斯基告诉美国之音，他的公司呢是有信心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当然能够度过非常艰难的时期，我们现在处于困难时期，有25%的关税会在6月1日开始加征到我们运往中国的产品上，所以我们必须变得更好，我们需要提高效率，每天直面每一个挑战。
他认为呢，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当前是个这个重大变化的这个初期阶段，他认为美中经济竞争呢是长期之争，一起来听一下。
我想更广义的一个层面是，目前的贸易战加剧了美中经济竞争的概念。不管未来几个月谈判结果如何，我都不认为这会在短期内消失。
有报道显示呢，美国国内对中国切断或者限制稀土对美出口的忧心在进行的同时呢，已经开始紧急的寻找稀土的新来源了。南华早报说，澳大利亚的林纳斯集团最近和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蓝线集团是签署了稀土合资生产备忘录。建成后呢，该厂将是中国以外的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基地。而另外呢，美国的参议院通过法案支持和鼓励美国境内的稀土的生产。美国多家物资回收企业呢，也在努力的开发新技术回收稀土金属。不过，有专家认为，回收稀土并不经济和现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由于美国对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实施制裁，一个全球主要的科学学会禁止华为员工担任旗下期刊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星期三，一方来自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英文缩写 IEEE） 的邮件被披露，内容指出，由于美国对华为的禁令 ，IEEE 将无法让华为的员工在同行评审阶段担任期刊审稿人或编辑。IEEE 是一个由工程师、科学家和学生组成的组织，会员人数超过40万人，遍布160多个国家。协会出版了全球电子和电气以及计算机科学领域30%的文献，并制定了超过900个现行工业制定标准。到目前为止，华为一直是这个研究机构的核心成员。截至发稿，IEEE 并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该禁令将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从产业界延续到了学术界。5月15号，美国商务部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禁止他们在未获许可证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的技术和设备。虽然 IEEE 是非盈利性的跨国学术组织，但是由于其注册地是美国的纽约，必须遵守美国的禁令。由于 IEEE 的巨大影响力，华为被禁的消息在中国学术界引发了轩然大波。 IEEE NTC 北京分会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张海霞在一封声明中申请退出 IEEE 期刊编委会。那么在另一方面，自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通信业巨头华为公司下达了禁令之后，人们看到很多公司，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和台湾的公司都纷纷切断了跟华为的业务联系。观察人士说，华为被禁意味着美中科技冷战已经打响。他们还说，全球科技有分裂为两个阵营的风险，分别由中国和美国主导。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相关的介绍。
刚才我们在这个导游里说的，自从华为的禁令下达之后，其实不只是美国的公司，像这个英国和日本还有台湾的公司都是纷纷断绝了和华为的业务往来。
是，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自那个特朗普那个政府把华为列入实体名单之后呢，那么限制华为获得美国的技术，那谷歌公司呢就率先停止了与华为的业务。那后来呢，美国的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和那个博通有限这些芯片制造商也停止了与华为的，也表示就是说我们暂停与华为的合作，等待进一步的通知。那么后来呢，这个德国还有英国的芯片制造商也表示要暂停和华为的业务。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个日本、英国还有台湾的这个手机运营商，他说他们要不再就是说要推迟对华为新手机的发布。然后那个台湾呢还说他们现在不再在进那华为的手机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还加大了，还在考虑要对中国的其他科技公司进行制裁。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前两天有说的是要把中国最大的这个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卫视要列入这个实体名单。那么其中呢还有除海康卫视之外呢，还有旷视科技、浙江大华、美亚博科和科大讯飞，那么这几个呢也是视频有限公司。那除有限公那个视频监督之外呢，还有无人机的生产那个大的生产商。那么我们知道的就是美国国家国土安全部呢，就是说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会让那个一些数据呢面临风险，所以他们就在考虑说，那个中国最大的一个无人机制造商呢，就是深圳的大疆，也有可能是下一个制裁对象。那么除了这些公司之外呢，也波及到有些人，也是前一段时间的报道，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担忧呢，波及到在美国的中国人，中国籍的科技人员，他们就是说那个。《华尔街日报》援引产业人士的这个消息人士的话说，他就特朗普政府呢延缓核准中国公民在半导体企业的一些那个就是说工程师的这个应聘申请，所以就是好像症状还比较大。
是，就像你说的，这个现在这个事件的影响是扩散的越来越大了。那么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技产业的全球化是非常广泛的这样一个现象。就像比如说拿苹果手机举例吧，可能是在美国设计，但是工厂是在中国来进行生产和组装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件会给全球的科技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就用这样的一个话呢，就问过那个专家，那么采访过美国技术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主席，他叫罗伯特阿特金森，他就说这样呢，就说两个就是全球科技有就是说裂变为两个阵营的这样一个风险，那就所谓的全球一体化科技一体化呢，可能就要就是它要结束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一个结束的开始，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那么他是这么说的，说我觉得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时候，在特朗普政府之前，当时我们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认为中国会遵守全球的标准，不会进行系统性的欺骗，那样我们就会有全球供应链的融合，一个全球化的技术产业。我觉得我们回不去了，除非中国政府停止这些不公平的、不道德的、非法的手段来获得技术上的优势。他是这样说的。然后呢，这个我们也知道，那个全球投资管理公司叫安联，他们在二月份的时候也出了一个报告，说中国和美国长远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贸易战继续打下去呢，肯定就有一个可能就会出现科技冷战。那么这个冷战一出现呢，两国就会发展独立的科技生态系统，从而禁止对方就是说使用自己的供应链。那么我们从前面这些公司的这些反应也看出来了。而且呢，华为公司我们也知道，他们有一直在就是说宣扬的就是我们不是仅仅给你们提供设备，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生态系统，那就包括引进那个电子商务啊，还有那个电子信贷等等，他是这样解说的。
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如果像专家说的真的是分为中国和美国两个阵营，这是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好像我也是采访了那么这个阿里维恩呢，他是美国国际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政策分析师，他就说科技冷战如果有冷战，因为很多人都说冷战已经开始嘛，他就觉得这个说法还有点过早，但是呢他怎么就算是有的话也是早期。他就谈到了就是说美中这40年都是
在积极的让这个经济还有科技在融合，那么一不可能很短暂的时间就会分开的。那么他还谈到华为，就是说美国说了禁了华为之后又给了华为90天的宽限期，那么这就显示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呢他又告诉我说其实两国都有这么一个意愿想要分开。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制造2025，那么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里面就是要达到70%的这个自给自足。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呢刚才也除了刚才说的前面说的要采取一些措施之外呢，我们知道他已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方说加强外国对外国投资管理的一个监督。那么然后呢也知道就除了也出现了这个出口的这个调控制，还有呢就是说他们还卢比奥参议员呢最近还提出了一个提议，好像要禁止中国这个2025计划领域的这些产业到美国来投资。所以这些手段呢就表示他们实际上两国都在就是说在采取一些措施在发展就是说自己的独立的一个生态系统。然后呢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说美中两国好像还在鼓励自己的盟友和伙伴在进行选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一组跟896430周年相关的报道。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事件30周年，这一最刺痛中共敏感神经的这个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当局展开强力维稳，多位的意见人士呢被上岗或者是旅游，还有的被失踪和拘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由赵婉成播报。
据网上消息，安徽前检察官、异议人士沈良庆失联一周后，近日被证实从5月16日起就遭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多次被抓的沈良庆经常在网上发表评论文章，并接受外媒采访。5月28号午夜，北京民主维权人士、新公民运动的活跃参与者张宝成被抄家和抓捕。据张宝成家人说，警察称是涉枪，但外界质疑张宝成被抓与他推特转发有关六四的帖子有关联。此外，北京维权人士追魂等6名北京宋庄艺术家5月28号下午在南京失联，电话和微信全都联系不上。据悉，这6位艺术家正在进行良心运动在中国巡展的途中。记者星期三晚间联系追魂的家人，被告知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中国资深自由媒体人高瑜的儿子赵萌5月29日傍晚向美国之音证实，高瑜当天已经被当局带走外出旅游，具体去处不明，会在晚些时候争取联系他。
完了也没有给您留个信儿，什么微信啊或者什么其他的？
没有，他给我留信儿让我喂猫的时候我正开着车呢，没法给他回，我想晚上再联系了。
哦，就是不知道什么，您是那个儿子吧？
对。
他那前两天他有没有什么信儿说？
我就知道他要走，但我没定，我不知道他是哪天，我也没问，因为这两天我特别忙。
高瑜八九民运时担任《经济学报》副总编，因为参与学运，6月3日被逮捕，一年多后才获释。中国人权活跃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告诉美国之音，他将在星期四上午被旅游。
就肯定是要离开北京的，就跟往年一样，跟过去15年的状态都一样的。本来是今天就要走，但是他们那边有些事情，所以说是明天早晨走，然后6月5号的时候回北京。
张宝成，我看网上消息说昨天被抓走了，你还有知道什么其他人吗？
我这几天就是联系不上我的好朋友齐志勇，他是六四伤残者嘛，他因为有这个透析他无法离京的，但我联系不上他，就是这个很奇怪，不知道他是不是被限制了，也很有可能他是被当局就是限制，比如说给他的电话设置人技术性的障碍啊，因为他是六四伤残者，所以说他的那个腿被锯掉了，这是一个活的证据嘛，所以是严厉的限制他在那个期间，比如说见到媒体记者呀之类的。
另外，北京维权人士李卫因为母亲生病拒绝离开北京，但是被告知将被上岗。
现在上岗，
向前上赶，但是因为我这两天因为我母亲身体有病，我这两天在我母亲这儿帮照顾她，所以就不可能会晚两天。您给我打招呼了，我不出去，但是给我上岗，我拒绝出去。
30年来，六四一直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政治禁忌，政府到现在对镇压期间到底有多少伤亡没有说法和解释，任何有关六四的信息都遭到了审查和删除，个人纪念活动都遭到了限制和警告甚至抓捕。中国当局将有关六四的记忆从一代人身上抹掉。有大量报道显示，中国目前绝大多数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人没有听说过六四，即便知道的也多是通过了翻墙或者到港澳台以及海外以后才得知的。海外民运组织计划今年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尤其以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的将会非常隆重。另外，在六四屠杀后曾经有100多万愤怒的港人走上街头抗议的香港智联会，自六四以后每年都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要求平反六四的纪念烛光晚会，往往都有10来万人参加，显示港人拒绝遗忘六四的历史。由于近年中国政府加紧打压香港一国两制下两制的自治空间，限制港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令外界批评一国两制严重走样变形，民怨高涨。预计香港今年会有人数或创纪录的各种纪念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北京学者陈小雅所撰写的史书《八九民运史》全面记载了发生在30年前的六四事件。有些海外学者和流亡人士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也有一些过来者表示陈小雅的记录有不少的谬误之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海涛你好。
啊，你好婉成。
对，谈到了六四，尤其是30周年即将到来，有很多的讨论跟醒思哈。那么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民主运动以军队实弹镇压造成流血悲剧而载入史册。可是呢，30年过去，全方位记载这段历史的只有北京政治跟历史学者陈小雅，他写的这一本《八九民运史》目前可以说是有关这场民主运动的唯一史书啊。那么陈小雅这本书最近一次是在90年代中在台湾出版的，那么现在这一次是民进再版，陈小雅把这本书补充增加，然后呢重新修订，分成上中下三册，一共有135万字之多啊。那么受到在美的学者杨建立还有高法林鼎力的推荐，那听说六四30周年之际，有人对这本书啊提出了批评的意见哈，您怎么看这个？
是这样的。那么当时呢，因为5月中旬这个美国的这个维权组织啊，这公民力量，他们在这个华盛顿举行了一场新书陈小雅的新书发布会，当时美国之音呢就此发了新闻稿。那么然后就把他这个新闻稿呢就作为报道的形式上了推特了。那么北京的这个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呢，他就在这个推特上就是跟推啊，然后对陈小雅这本书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以后呢，高瑜也在不同的场合自己发推，谈这个对陈小雅这本书的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那么高瑜呢，他的这个批评呢，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地方。他就说啊，这是陈小雅这本书呢，没有正确的描述所谓这个幕后的黑手王军涛和陈子明的作用，说这个幕后黑手呢是北京当局呢给这个王军涛和陈子明贴了这么一个标签。然后陈小雅的书呢没有很好的就是正确的论述这个标签，反而坐实了，就是高瑜认为啊，陈小雅的书坐实了当局给他们这两人的定性，说他们是黑手的结论，坐实了这个结论。另外呢高瑜还指控呢陈子明，就是这两个学者之一啊，陈子明、王军涛，陈子明和陈小雅为此争论了18年。那么陈子明呢，在2014年他病逝了。那么高瑜引用陈子明的太太王志宏的话说呢，说陈子明就是让陈小雅气死的。那么陈子明和王军涛当时是就中国的知识分子啊，然后六四之后呢，被当局定性为广场上的幕后黑手，分别被判处了13年的徒刑。
那对于这样的这个严厉的批评哈，陈小雅还有什么回应呢？
是这样，陈小雅对美国之音说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不打算和任何人 就他这本书展开任何的这辩论。他说就是说，比方你说，有人说是陈子明是被我陈小雅气死的，那陈子明是不是太周瑜了？就是周瑜这个《三国演义》当中那个周瑜啊，就是气量比较窄小，被诸葛亮给气死了。不过陈小雅说呢，他欢迎一切言之有据的事实订正，他准备时刻准备修改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他说认为没有事实的辩驳和攻击呢，他就不予理会了。然后那个高瑜呢，就说高瑜实际上自己也是八九民运人士，一个非常就是积极的参与人士，他后来为此多次坐牢，还因为还被迫上了央视来认罪呢。他说陈小雅这本书不光在于对王军涛和陈子明的定性上，还在于对赵紫阳，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就是被邓小平他们整下台的赵紫阳，对赵紫阳的秘书鲍同，还有高瑜自己，对他们这样的一些人，对他们的描述是非常不公平不公正的。那么反而对邓小平却使用了心存善念这样的褒词，褒词来对邓小平采取了一种褒的这个状态，而对其他这些人赵紫阳鲍同高瑜他们采取一种贬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高瑜就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高瑜也算是亲身经历的六四的这个有关的切身的人士哈。那其他的人呢？其他人对陈小雅这个书有什么看法呢？
比方说流亡美国的这个前这个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所长严家琪先生呢，他就高度的这个推荐，高度的评价这个陈小雅这本书。他说啊，陈小雅这本《八九民运史》是至今为止有关那场运动最完整和最全面的论述，对探究八九年的真相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还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教授周孝正，他现在也在美国，来美国了。他说只有深刻的揭示历史才能够看到未来。杨坚立博士也是非常这个推荐这本书。总体来讲就是推荐的人要比这个提出意见的人比较多了。
对，也可以想象哈，假如六四这个历史没有这本书的话，恐怕一个很大部分的真空啊。
是 是。
好，非常谢谢海涛在我们节目中谈到了有关于陈小雅最新修订明镜再版的《八九民运史》。
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几名移民儿童的死亡归咎于美国南部边境不断升级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安全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移民被关在狭窄的宿舍中等待听证的照片，儿童与父母分离，以及儿童睡在边境口岸的地上的故事，都引起了权力团体、政界人士和普通美国人的批评。本月早些时候，一名来自危地马拉的16岁男孩死于流感，这是第六个在美国拘留期间死亡的移民儿童。他家乡的亲人寻求更多关于他死亡的信息。
没有关于他如何死亡的信息，这是我想知道的，所以我所争取的是让他们尽快把尸体送还给我。
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凯文·麦凯利南说，该机构缺乏资金来适当照顾边境上数量空前的家庭。
上个月将近11万名移民试图非法过境，这是十多年来最多的。正如你所强调的那样，超过65%的人是家庭和无人陪伴的孩子，这意味着超过4万名儿童在一个月内进入我们的移民系统。
麦卡利南说，越来越多的儿童和家庭是大部分边境工作人员远离安全保卫的职责，使犯罪分子更容易将毒品和人口走私到美国。
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有40%不在边界上，他们在处理移民运输，在医院进行护理观察，以及移民的吃住和清洁工作。鉴于全国各地社区的毒品流行危险，我认为这会导致我们无法容忍的严重边界安全风险。
特朗普强硬的移民政策一直受到民主党人的攻击。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一名愤怒的议员星期三指责政府故意使用残忍手段，他的说法被从官方记录中删除，但他说明了党派在移民方面的分歧。星期四，参议员罗姆尼呼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共同努力，以确保美国的边境安全。
Securing the border and keeping people from flooding over the border illegally.
保护边界，防止人们大量非法入境，我认为这是可以脱离政治的。
议员们同意边境危机需要额外的资源，有些人还说只靠金钱无法解决问题。
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亚维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